各位听众，大家知道摄入盐量过高与成年人患高血压风险增高有关，那么进行低盐饮食对身体的健康就好吗？食用过多的盐对身体的危害到底是什么呢？食品中哪些食物的含盐量过高呢？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呢？请听非政府组织健康研究员斯特凡·贝松回答有关问题。大家知道咸味儿大概是除了甜味儿之外我们最喜欢的味道，但是最近十几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健康专家们提醒大家注意限制摄入食盐量。非政府组织健康研究员斯特凡·贝松向本台介绍说，
Alors, il faut tout d'abord rappeler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recommande une consommation maximale de 5 grammes de sel par jour, avec une répartition optimale d'un gramme par portion d'aliment.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警告过，食盐过多危害身体健康。该组织建议每人每天食用3到5克盐，也就是平均每顿饭食用1克盐。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司的官员表示，全球大多数人在饮食中都存在的钠元元素，也就是盐摄取过高而钾元素摄取不足的问题。如果人们日常饮食中摄入过多的钠元素而钾元素摄入不足，成年人患高血压的风险较高，而高血压则是引发心脏疾病、中风、肾炎的重要因素。而且高血压属于现代人多发的常见病，因此不少人认为平日饮食力求清淡是良好的饮食习惯。大家知道，在食品中加入盐类传统已久。在远古的时候，人们把盐视为神圣、非常珍贵的物品，因为古人发现盐让食材的味道更美，同时还可以延长食品的保存期限，甚至有药用的功效。而在上个世纪，人们逐渐对盐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40多年，医生、健康署的官员们，许多主要健康机构认为，过多的食用盐让人上瘾，危害身体健康。一些杂志和研究中心甚至把盐比喻成类似于我们食品中最致命的元素。那么低盐饮食就易于健康吗？缺少盐有危险吗？问题是，如果长期进行低盐饮食，这样真是会对身体有好处吗？一些专家认为，过多缺盐会对身体有害，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过多减少食用盐，没有摄入足够的盐量食品。法国非政府组织研究人员斯特凡·贝松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On ne peut pas supprimer la consommation de sel car il joue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pour le fonctionnement de notre organisme. En effet, le sel est composé à la fois de chlore et de sodium, d'où son nom de chlorure de sodium.
不能不吃盐，缺少盐其实非常危险。他说，盐主要含两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组成，钠元素和氯化物。其中钠引起人们的质疑。实际上，我们身体中许多功能都需要钠，如神经冲动传播、肌肉收缩、液体平衡、心血管功能等。某些地区的食盐中含有碘，这个元素更是对身体有益。但是因为盐会使血压升高，健康专家要求人们尽量少吃盐。而一些专家认为，减少盐摄入量能够降下血压很有限，只有一到五个点，而只会对部分人有效，而且太过专注低钠降低血压的功效，而忽视了如果含钠太低所带来的危害，如心跳加速、甲状腺功能出现减退、胰岛素上升等。同时，过多的缺少盐也会增加导致动脉硬化的荷尔蒙的增加，而且可能会降低妇女怀孕几率、增加流产、婴儿死亡率和妊娠毒血症的风险。一些医疗机构建议大家吃维持生存量最低的盐类，而许多人过多减少食用盐，可能不经意地伤害了他们的健康。这主要是因为盐中主要的钠元素，而钠元素控制水分进入细胞来管理体内的水分。我们缺少水时，血液中的钠含量会升高，把细胞里的水分转移到需要的水的血液中。这就是为什么血液中钠含量偏高是身体缺水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在激烈运动后要多 吃点盐的原因，在一个小时的剧烈运动后，会让我们身体里损失钠元素增加。有些专家建议，一个人一天需要摄入食盐的具体数量。另外，在烧伤、外伤、出血的人在恢复时，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盐类。研究表明，当一个人怀孕、哺乳、抵御传染病或者得了肠炎的病人，也需要更多的盐类。其实传统上一些食品制造商用盐来防腐提味儿，在冰箱喂食之前，盐是人类用来保存食物的主要方式，因为盐可以抵制不健康的病菌，又能促进健康细菌的生长，比如火腿、奶酪、酸菜等腌制食品，其中都需要大量的盐来制成。而且盐是历史最悠久、最天然的食物防腐剂，我们祖先吃很多发酵的食物，所以他们会摄入更多的钠。在古罗马，几乎每个主要城市离盐产地都很近，古罗马人平均摄入的盐量是我们的三倍。问题是现在使用化学物品代替盐类，其后果会对人类带来更大的伤害。根据调查显示，摄入的盐类中只有 5% 来自瓶装的盐，其余大部分来自工业加工过的食品。而且现在不同食品中添加剂的盐类有增无减的趋势，这也让人更难知道每天摄入的实际的食盐量，也让人更难知道哪类食品中含盐度高。其实现在对人体造成危害最大的是这些不容易鉴别的盐类，而且这些经过过多加工程序制造出来的产品对人体健康更加有危害性。比如在法国市场上能够经常看到的咸鱼、鱼肉罐头、西红柿浓缩汁、浓缩橄榄等，其含盐量就特别高。另外如成蛋出售的炸薯条、饼干等，含盐量也不少。那么如何挑选对身体有益的盐呢？其实平日大家吃的食盐给身体提供钠和氯化物，近年来一些地区的海盐、喜马拉雅玫瑰盐、黑绒盐等手工制造的盐越来越受大家的青睐，不同种类的食盐也给大家提供了选择更多不同天然盐类的机会。虽然这些手工制造的天然盐的价格会偏高，其中一些食盐并没有经过精制，还保留了不少碘和其他人体必需的元素。那么如何找到食盐量的平衡呢？专家贝松建议，首先在吃饭前品尝一下菜是否太咸，不要随便就加入过多的盐。烹饪的时候最好选择当地的蔬菜和低盐调料，如烹饪时候使用辣椒、洋葱、胡椒等来提味，不必一定加入盐。而且最好平日就少吃经过过多加工的食品，最好让孩子们也从小习惯清淡食品，让孩子们养成品尝原味食品的习惯，日常也少吃咸味的零食，比如干肉和炸薯片等，多吃水果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如何找到饮食咸淡的平衡？少吃腌制品，烹饪的时候使用青椒、番茄、洋葱、蘑菇和味道清淡的食物一起烹饪，品尝蔬菜的原本的滋味，多用烤、蒸、炖等方式吃出食材的原味，这些都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烹饪方式。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适当的食用盐类，保持身体健康。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